上海东方卫视火了，李强事件有鬼，刚派常伟用来间计，上海政府玩花招，首席防疫专家释放不祥信号，吓坏日本商人群起撤离，此版明夫曝光背后原因。俄乌战争最新局势，乌克兰情报示警俄国人，泽连斯基捉内奸，普京好友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连日来怪事频传，中共市委书记李强被两位女士当面教训的消息，居然在受到严密管控的中国社交媒体热传。4月13号，上海东方卫视被迫取消抗疫晚会一事，背后更透住诡异。上海东方卫视日前公布节目单和参演明星名单，宣布要在13号晚间搞一出为抗击疫情歌功颂德的晚会，题为《众志成城，同心守护》。这个迅速引发舆论风暴，微博上出现东方卫视抗疫特别节目等话题，下面清一色是批评和讽刺的声音。火上添油的是，音乐人黄海涛12号晚在微信爆料话，东方卫视看中了他作词的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希望获得歌曲的免费使用授权，甚至在被黄海涛拒绝后坚持强行使用这首歌。有朋友表示愿意帮忙找律师，但黄海涛坦言这个官司没得打，对方以政治逻辑和你讲述，不会以版权法逻辑谈。黄海涛强调，在上海人经受水深火热的时候，不会授权这样一台晚会使用自己的作品。在13号凌晨，被网民代成西子的东方卫视发了一条微博，宣布晚会暂缓播出。这个可能是中共治下第一台因为骂声四起被迫取消的电视晚会。有人注意到事件背后的奇怪之处，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说，这个节目表开播前一日先释放出来，就好不寻常。另外节目图片的画质也太差了，我怀疑他原意可能就不准备开，只是想在舆论上恶心习近平。这个就是一种指桑骂槐的低成本高回收的政治手段，这场内斗戏越来越有意思了，可怜了大上海和场内韭菜再次在历史上被当作政治筹码。东方卫视事件和前两日李强在视察时临时修改剧本到原定计划外的小区，结果被两位阿姨当众训斥一事，有类似的诡异。一来李强明知道民间怨气冲天，居然胆敢脱稿演出，政治敏感度突然降为负数；二来现场视频很快在国内外热传，至今在微博上可见到为这两位上海阿姨叫好的声音，中共舆论封锁几乎无起作用。台湾韬略策进协会副理事长张宇兆对三立新闻分析说，可能是李强有意让警卫不加拦阻，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不是我李强作出封城的决定。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时齐也都注意到，目前中共内部不同派系打住共存派与清零派的幌子在加速斗争，甚至三大官媒彼此亦在内讧。黄时齐说，4月11号下午4点，人民日报先讲我们要付出最少代价，我们要保持经济，所以这个是共存派，结果5点全部被下架，9点新华社再来再发一篇话，我们要最少的代价，要共存，将清零的字眼全部删除。9点20央视来了，讲的是我们要清零，要坚持动态清零。时评人岳山12号在大纪元发文话，据一位上海知情人士爆料，江泽民的亲信、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因为曾经长期主政上海，有些发言权，收集了很多反对李强和张文宏的意见，报告给习近平，用来间计来对付李强和习近平两人。号称清零姐的孙春兰本来不想到上海，避免令习派难做，最后亦是在韩正暗中催促下先去施压清零。 岳山分析话，如今疫情成了政治问题，如果李强真是无法入常委，加上前上海市长英勇亦在日前意外退休，习近平的心腹又少了一个，但韩正亦都不好高兴得太早，习近平在内斗方面还是有一套，一旦胡涂走醒拿出杀招，上海帮的政治老巢终究难保。不过问题是无辜百姓被当作内斗的筹码，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几耐。12号晚间，上海再传悲剧，法华镇路一位老人在家中休克，120打不通，110到现场也都没办法，最后老人家因迟迟无法送院，延误抢救而去世。在引爆民怨之后，上海前日宣布改用三区分级防控，允许部分百姓走出家门，但4月12号发布的分级名单显示，被列为封控区的人口高达1501万人，可以未解封的防范区只有480万人。同时中共所谓的专家吴尊友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无症状感染者必须集中隔离。根据上海官方之前宣布，全市按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施分级管控，其中封控区居民足不出户，管控区人不出小区，防范区原则上市民可以在街镇范围内活动，但禁止群聚。不过在官方的第一批三区名单出台后，人们发现未解封的防范区不单止数量少得可怜，还90%都是郊区，名单涉及的480万人中，在中心城区的只有50万人。静安区愉园路470人幸运被列入防范区，但居民表示，居委会却要求居民维持足不出户、足不出社区，根本不是官方所讲的未解封状态。嘉定工业区、闵行区都有社区发布告居民书，涉了官方的底，其中写到，根据疫情防控部门最新要求，提升防范区的管控级别，参照管控区的要求，亦就是人不出小区。亦有网民表示，自己所在位置虽然是防范区，但周边都是封控区，哪里都去不到，今日发了物资继续封。同样在12号传出另一个不祥信号，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无症状感染者是否最好居家隔离，以免集中隔离引发医疗挤兑风险。吴尊友回答说，无症状仍然可能发展成为重症，所以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并非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各地一旦发现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要尽可能送去集中隔离。吴尊友仲再次强调动态清零，话呢一个防控策略仲系非常成功嘅。佢话喺其他国家要实现清零系非常困难嘅一件事，其他国家同地区基本上做唔到。躺平实际上系其他国家无奈嘅选择，而动态清零既符合中国实际，又系现阶段中国最佳选择。由此可见，正如好多观察人士警告嘅咁样。中国人如果不揭竿起义的话，就尽快储备粮食，未来各地大规模封城陆续有来。上海的粗暴防疫和物资缺乏导致民怨四起，日本残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4月12号在脸书发文透露，有很多日本商人惧怕当前中国的防疫政策，正计划离开中国。赤坂明夫写道，自己不少在中国的日本朋友透露，这次上海封城令他们切实体会到社会主义重权被吓到了。赤坂明夫直言，在中国不理你有几高的社会地位，你的生意做得几大，哪怕你住在上海市中心的豪宅，屋企有3-4个工人，但只要最高领导人的心情不好，你随时可能成为最卑微的韭菜，你可能挨肚饿，可能有病不能够看，还可能出门被人拳脚相向。当你有困难或者受了委屈，没有民意代表为你做选民服务，没有媒体替你伸张正义，你在网上发文求救，可能被删号，甚至有牢狱之灾。赤坂明夫指出，这个其实就是投资中国或者在中国讨生活的政治风险。 呢一次上海封城，唔单止系日本人，好多系中国淘金嘅外国人亦被吓坏。此版明夫表示，中共吸引外资嘅目的系为咗巩固共产党政权，喺佢哋脑海入边只有政治逻辑，冇商业逻辑。佢哋随时可能反面，一个新政策就会令外商嘅投资血本无归。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仲在持续进行。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称，由于乌克兰不实宣称俄国犯下战争罪行，并要求涵盖整个乌克兰领土的安全保证，因此两国和平会谈已经走入死胡同。与此同时，乌克兰情报局指出，俄罗斯特种部队正在策划一系列恐怖攻击，破坏俄罗斯住宅建筑、医院和学校，企图将恐怖袭击责任转嫁推给乌克兰极端主义。综合外媒消息，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对乌克兰东部准备已久的猛烈攻势已经开始，大量俄军战车和坦克亦在顿涅茨克出现踪影。同时，俄军持续向着第二大城卡尔可夫轰炸住宅区，消防人员疲于奔命，灭火到一半还要匿埋被炮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以局长布达诺夫的名义在官方脸书发布消息，称俄军对于战况恶化以及难以动员招募士兵到前线，处于歇斯底里状况，将迫使俄国特务发动国内恐怖攻击，并将恐怖攻击责任转嫁推给乌克兰极端主义，迫使民众相信自己国家受到威胁，以催化政治动员重军的能力。布达诺夫表示，由于乌俄边境的俄国别尔哥罗德燃料库日前受到攻击，令当地民众相当恐慌，而俄国借此散播宣传反乌克兰的文宣，这个可能是俄国总统普京打算借此操作民众情绪来散播仇恨。对于仍然持续的入侵战争，普京12号称是为了保护俄罗斯，莫斯科除了发起军事行动外别无选择，并称绝对能够达成对乌克兰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战事爆发后，乌克兰亲俄派政治领袖兼国会议员梅德维措克逃亡且下落不明。4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贴出一张戴着手铐、身穿乌克兰军装、坐在凳上边的梅德维措克相片，并发文表示感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展开一次特别行动，做得好，详情稍后公布，荣耀归于乌克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亦在推特上公布了梅德维措克被捕的相片，同时对他与俄罗斯结盟的乌克兰人发出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巴阿诺夫表示，任何叛徒都不会逍遥法外，将根据乌克兰法律被追究责任。据外媒报道，目前梅德弗查克被控以叛国罪，不过因为他曾经是普京的亲密好友，因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演讲中说，将向俄罗斯盟邦提议，以梅德弗查克与其他被俘虏的俄军士兵交换乌方被俄军俘虏的男女战士。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